我们来看雅各书。今天我们要讲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向上帝求。生活中的试炼多得数不胜数，我们总会遇到很多不愉快、不顺心、很多消极的事。当这些不顺心、不愉快的事不断增多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重压之下。今天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这种紧张的时刻，叫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源自于工作，或者身体的不健康，或者婚姻，也可能是人际关系。总之，这些不愉快、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它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困扰我们。不单还有这些压力，我们还要面对着很多生老病死，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未来。当一个人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好像一辆废弃的汽车要扔到那个垃圾场里面，然后再放进那个破碎机当中，把这个车撕得粉碎。当各种压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人马上就崩溃了，这个人好像破烂的汽车马上就要被碾碎。我们可能会说，我要崩溃了，我受不了了。其实这个表达上本身有点夸张，过度的夸大苦难的事实。但的确，各种的苦难临到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试炼。这个试炼在希腊文当中，它是多彩的，它不是一种，它是多种。它不是一次只有一种苦难，可能一次有好几种，都会成为生命当中的这种的试炼。其实不仅我们在重压之下生活，就连使徒保罗他也在重压之下，而且他也表达了自己在困境当中的那一种挣扎和压垮。那么在林后书他说，我们遭遇各样的困苦，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曾绝望，有许多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我们必朽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译本不是和合本，是中文译本。那保罗他也对他的会众来表达了，他也面对很多困境，在困境当中他也经历了重创，好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保罗并没有说我已经崩溃了，他所经历的这些我们也可以说称之为一场的试炼。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痛苦，他也没有用一种我们所认为的敬虔的词汇来假装敬虔。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我们也不是要逃避这个真实世界，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保罗告诉我们，他在重压之下，他也差一点点好像被压碎，他也在崩溃的边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但保罗也有胜过这种困境的秘诀，他说常带耶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他是靠福音获得了苦难挣扎的这种胜利。那么雅各在一章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百般的试炼中，在不一样的试炼苦难当中，或者在同一个时间有诸多苦难，或者在不同的时间苦难从来没有间断，一天接着一天不同的事都临到你，雅各说你当怎么办？你都要以为大喜乐，然后又说若在信心中忍耐就可以成功。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苦难双手以拥抱的姿态来带进生命当中。我们真的希望我只需要读经，只需要礼拜，我只需要聚会，我的生命就可以成长。我不希望我生命当中有苦难，也不希望有耶稣讲的十字架，这些我都不想要。哪怕生命成长的慢，哪怕生命不成长，我也愿意享受这种的很平庸的属灵生活。但是我想很大胆的告诉各位，你可以翻开整个教会历史，你会发现 没有十字架，没有苦难的人，包括教会的群体，是很难有大的成长的。你说我想成长很快，我就不断的去读经，不断的去了解神学的教义，是不是我的生命就一定成长快呢？不一定。整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缺乏了苦难这个工具，基督徒的信心包括教会的群体是很难成长的。生活中一定要经历苦难，这个苦难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来达到一种属灵的益处。你可能说上帝不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因为他不能够带来一个舒服的方式。但你知道吗，你去减肥，或者你去健身，或者你给孩子来报一个运动的课，从来不是舒服的人才能坚持下来的，而那个寻求舒服的人，他是不可能真正的有成长的。这个原理都很清楚，所以上帝用苦难为工具来训练我们，不是说上帝残忍，而是说人的确需要苦难来打开那个属灵的眼睛，因为人在那个苦难当中，人的眼睛往往是瞎的。圣经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只有历经苦难试炼的时候，人的灵性才会有真正的成长和进步。我想苦难原因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不去过多去找出苦难的原因，但是需要了解一下，有些苦难是自找的，自找的就是说犯罪所带来的，或者是因为自己不注意所带来的。有些苦难是魔鬼的攻击，甚至有很多这样例证。有些苦难与你的犯罪没有关系，与魔鬼也没有关系，是上帝的主权在你身上成就某种旨意，要彰显他的荣耀。还有一些苦难上帝没有揭开他的秘密和目的，那是上帝隐秘的旨意。我们不管苦难是哪种原因，在生命当中对我们的信心都是一场的试炼。苦难总能够显出你我的信心是否真实的诚实，苦难总是能给生命带来益处，当然苦难也能够给不信靠上帝的人带来消极的反应，就是说他对上帝变得冷漠，他对教会变得冷漠，他对很多事物都变得冷漠，这是他个人问题，并不是苦难不能带来正面的意义。那么雅各接着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这个信心经过了试验，苦难的熬炼之后，它能够结出一个果子，这个果在这里被称为忍耐。其实不仅这一种益处，苦难能带来很多的益处。所以在神学的发展当中，还有一个小的专题叫苦难神学，就要探讨苦难的各种的原因和教会历史当中不同的神学家对苦难的看法，以苦难所带来的益处。我想圣经有很多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苦难能带来很多的益处，但是一旦一个人落在诸多的苦难当中，他的眼睛被蒙蔽了，他无法感受苦难带给他的益处。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希望生命平庸就好，无需经历经过苦难，好像他希望自己在地上能够像财主一样享受，到来世可以像拉撒路一样在亚伯拉罕怀抱里面。但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怎么可能的，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这个苦难的益处到底有多少，那我想从经文里面来了解一下苦难的益处，当然有很多了。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4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这间教会他们经历的患难和苦难，他们生发的忍耐和信心成了保罗为他们的夸口，也成为众教会所效法的一个榜样。那么保罗跟着后书6他也谈到，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忍耐患难穷乏苦难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保罗说我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我比那些假的使徒经历的更多，这些苦难反而证明我是上帝的使徒，上帝的真仆人。其实基督徒不经历苦难的话，有时候基督徒的信仰和一些信佛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跟那些迷信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讲出来，我经历很多的苦难，我还是信靠他，显明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我不是临时抱佛脚，我不是走投无路，我是真的知道上帝苦难的临到我，对我是有意义的。申命记也有同样一个益处告诉我们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看以色列在旷野经历40年，带来首先第一个的益处是要知道他们的内心到底肯不肯遵守上帝的诫命。顺利的时候人对上帝是感恩的，但是悖逆的时候感恩的心马上就消失。但是没有苦难的出现，人不会认识自己的内心是如何的。后来又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他们这40年经历了路难走，经历了没有肉吃，他们同样也经历上帝赐给他们的玛拿。这些40年的训练之后，实际上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活着不是靠自己的勤劳，活着也不是靠自己的收成，主要是相信神的话，神是供养引导他们的上帝，这不是益处吗？所以苦难带来很多的益处，它的益处是丰富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把苦难看成了黑白色，把苦难放在这个黑色里面，是我们讨厌和拒绝的。其实苦难所带来益处好像花园里的花，它是多彩多姿的，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成长和进步。但是能够在试炼当中有喜乐的人是不多的，能够在试炼当中忍耐的人也是不多的。因为苦难一旦临到我们，就会失去神圣的判断力，无法忍受苦难，无法持续下去。因此雅各就说在信心中忍耐，就意味着信心它是有生命力的。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死的，雅各在2章也讲过，我们的信心是活的，这个信心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这个信心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死的机械的。如何让信心成长？首先苦难能够破除信心的自义，苦难能够击碎那个信心的假冒和虚假。信心在苦难的训练之下，他也能够从弱小到强壮，从脆弱到变得坚韧。如果我们在试炼当中信心没有被击倒的话，这个信心就能够进入另一个成熟的层面，这个被称之为忍耐。其实忍耐是很难的，我们可能想到试炼就是疾病，就是工作，就是遇到一个不好的老板，或者就是遇到了我认为那个不如意的事情。我最近在读一本书，这边有一句话他讲的很有趣，这本书的主题是要谈论婚姻。他那句话说，婚姻是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安排的一场试炼，如果配偶犯一个错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错误改过之后就结束了。如果配偶一直都是老样子，看起来没有改变的可能性，你马上就会崩溃。但是我想很少有基督徒会把婚姻看为一场试炼，而且这个试炼很长，这个试炼很久，这个试炼每天都会发生，比疾病，比苦难，比不好的老板，比不好的同事，甚至比糟糕的一个朋友更久。所以这本书这句话 令我挺震撼的，因为很少有人会把婚姻视为一场试炼，他们把婚姻视为一场偶发的，但是婚姻是一种常态，它更能够试炼一个人，所以忍耐是很难的。但是谈到忍耐，我们就认为忍耐就是认命，或者是苦苦的挣扎，或者忍耐是我先忍耐，忍受胯下之辱，有一天我可以报当日之仇。但是雅各所讲的忍耐绝对不是讲的认命挣扎，或者是低头，甚至是一种修养的功夫，都不是。这种忍耐是从信靠上帝而来，它不是因为环境，它也不是因为人，它也不是因为自己的修养多么高。这个忍耐是因为我相信那位慈爱全能良善的上帝对我的引导总是美好的，对我总是有益的，所以我信靠他，我生发忍耐。这种忍耐是信靠上帝的结果，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一种修养的功夫，或者有坚定的意志，都不是，而是总是能够看到那位良善全能慈爱的上帝给我的，现在我看的是苦难，是消极，是不好的，但是我相信上帝他的属性全然美好，全然良善，他是众光之父，在他里面没有邪恶，没有恶意，我也相信他会引导这个苦难达到良善的益处，所以我信靠他，然后就生发那个忍耐，这个才叫忍耐。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是在挣扎，在低头，没有办法，人生就这个样子，再忍耐忍耐吧，啊，人生就这几十年，死了就好了，你说没有错，死了绝对就好了。问题是在你没有死之前，你并没有信靠上帝，你也没有在信心中生发忍耐。还有的基督徒已经被苦难磨练的皮实了，啊，很皮实。啊，皮实不代表有信心，皮实不代表忍耐，而那种忍耐是认命，是老练，好像手上的茧子磨得很老练，可是里面对上帝没有丝毫的信靠，从来不信上帝，也不感谢上帝，在苦难当中从来没有涌现出甜水，没有涌现出赞美的音符，就意味着他里面从来没有对上帝信靠过。一开始和信还信靠，但是慢慢久了，那个忍耐消失了，就变成了抱怨、苦读、认命、挣扎，用自己的力量去承受这一切。可是他不认为上帝做的总是对的。当然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碍于敬虔的面，他们也会说感谢主，主你的意思都是好的，可是他里面内心当中没有一点喜乐，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任何的安息，他里面所藏的是苦毒和不满和愤愤的不平。我想大家应该听过安徒生童话里面有一个故事，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啊，我在这里在讲上帝不是老头子，但是我想说上帝做事也总是对的。你应该像那个老婆婆一样去说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所以当百般多彩的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也应该说上帝做事总是对的，上帝做事总是对，总是没有错误的，不会有任何的闪失，不会有任何的偶然，不会有任何的失误，因为他是全能智慧的上帝嘛。我们一旦对上帝有了信靠，才能够忍耐。我们在忍耐的时候，里面产生的是正面的性情，是正面的判断，是正面的决定，而不是那个所谓的修养。生活人很有忍耐，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很有忍耐，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选民面前被骂，然后他们的选民甚至攻击打他们，他们都不还手。我们不是要变成一个政治人物的忍耐，而是我们忍耐是相信上帝，我们忍耐有一种很深的情感，也是对上帝的爱， 因为你知道上帝的良善已经征服了你，你也知道他是众光之父，在他里面找不到丝毫的罪恶，找不到丝毫的恶意，因此你知道那位良善的众光之父所给我的总是好的，他的动机，他的良善，一切全部都是好的。而你这个信靠是带着一个深深的盼望，而不是苦苦的挣扎。旧里面有位先知叫哈巴谷，他也怀疑，他也不理解，后来上帝跟他讲话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要迟延。后来哈巴谷就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巴谷从怀疑信心的挣扎转向对上帝的信靠，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虽然看似没有收成，看似国破家亡，但是我因耶和华变得欢心。这个就是因信心生发忍耐，生发盼望，生发了喜乐。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把试炼看为喜乐的事，能够看到苦难有属灵的意义，能做到的人的确不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谈到智慧，你们想到人人都有智慧，人人都很聪明，我们智商都很高。你也测过智商，你智商到底是多么高啊？可你也测过你的孩子，我孩子智商可能10%才60分，我的孩子只有80分。你知道吗？智慧在雅各书出现4次，1章、3章、3章13节、15节、17节出现4次。而在雅各书所讲的智慧不是一个有位格的智慧，而是讲到用实用方面的智慧，就是人能够看见事物背后的意义。而这种智慧是我们忍耐必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没有这种智慧，就很难在苦难中看到它属灵的意义。我们求这种智慧，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智商有多高的人。我们今天都强调要增加智慧，要增长见识。但是你知道吗？这里的智慧不是要增加你那种所利用的智慧，而是说你能不能正确用神圣的话语来看到这个事物背后的意义。或者把它解释为，这种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去规划生命的路，以至于我们能对神忠心，按他的话语而活，并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这种智慧是与上帝相关的。我们也相信一切智慧都源自于神，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的才干、智慧、才能都是从上帝而来。但是雅各书的上下文，这种智慧是说，这种智慧能够训练你的头脑，这种智慧能够规划你的道路，这种智慧能使你对上帝忠心，这种智慧能使你按他的话语生活，这种智慧能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在圣经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方面都体现上帝的智慧，创造的事物上有上帝的智慧，上帝对救赎历史的护理和引导上面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死的十字架这个救恩上依然体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无处不在。那么上帝也希望他救赎儿女智慧这个形式上也能够拥有智慧。谈智慧最多的一卷书在哪里？在箴言书。那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你还告诫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们说简单一点，真正的智慧从敬畏上帝而来。我想这个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也会告诉孩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不敬畏耶和华呢，那肯定就没有智慧，就是把恶的事情看为善，这个事没有智慧的。你发现孩子们包括我们常常会把恶的事情看为良善，我们会拿恶的事情去夸口，会拿自己很英勇的一面去夸口，我多么英勇，我制服了他，感觉自己很英勇，其实这些都不是智慧。所以你不敬畏上帝肯定就没有智慧了。圣经有很多有智慧的人，约瑟很有智慧，因为他后来说什么意思，原是好的，他就有智慧。丹尼也有智慧，他给尼布甲尼撒解了梦之后，他没有说自己多聪明，他反而说，王啊，神使我知道这事，不是因我的聪明和智慧超过所有的人，是上帝要借着我告诉你历史的发展。你看丹尼说，我并没有什么，这个智慧从上帝而来，是上帝帮我解开这个梦。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让我们拥有得救的智慧，只要你谦卑的读圣经，了解福音的话，就会知道如何得救，会了解救恩那里蕴藏着上帝卓越的智慧。这些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拥有这个智慧，你必须要敬畏上帝，你不敬畏上帝是没有智慧的。其实你每一次到教会都是在培养自己的 IQ 的智商增加，你每一次看圣经你的智商就高好几分，但是你不看圣经就没有智慧，不是吗？就像这个人最聪明，如果没有智慧的规范，他会变成一个恶人。我们的孩子学习再好，如果不敬畏上帝变得很糟，如果孩子学习真的很不好，他有智慧也能够弥补那个不足。但是总而言之，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是不可能拥有智慧的。因此你每一次诵读圣经，你每一次听到，你每一次默想上帝的话，是让你的智慧增加的，你的 IQ 在不断的增加，高于别人。但是很多人没有找到智慧的那个途径，回到圣经当中来获得智慧。一旦没有智慧，苦难带给你是致命性的创伤。你们若有缺少智慧，就意味着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是缺乏这个智慧的。而一个缺乏智慧的人，他就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而且他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中，他没有任何的喜乐，他会问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么去待人？他也没有办法解决生活当中这些苦难所带给他的困扰，然后他也不敬畏上帝，他对上帝有了怨言，有了牢骚，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人。我们用简单的来讲，一旦你和我缺乏智慧，就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没有苦难，不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更不会去求那厚赐与人的神，因为没有智慧嘛，所以就不会如此去做。所以我们有没有智慧，我想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省，就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当接二连三的试炼、困扰、苦难、不好的事情临到你，你喜乐心就崩溃了，你说今天是糟糕的一天，糟糕的一个礼拜，遇到了糟糕的人，碰见糟糕的事，因为里面没有生发这个喜乐。我是如此，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雅各既然讲，就证明有太多的人没有办法在苦难当中生发那一种的喜乐，落在苦难当中没有办法持续的去信靠上帝，没有智慧去解开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对我有什么意义。而这个缺乏苦难的人根本不会向上帝祈求，就会自己在那里用自己的力量咬紧牙关死撑，他不会求上帝，上帝啊，用你的话来光照我，让我知道苦难所带给我的意义。而当一个人用信心去求的时候，他已经进入智慧的门里面， 他已经在智慧的里面向上帝祈求，他是个有智慧的人。当你向上帝求的时候，就是信心成长的开始，也是那个过程。这为什么谈到信心？因为用信心才能够明白，那位良善的神会透过看似消极的事带给我非凡的意义。雅各就说，你要用信心去求，求神给我们智慧去看见苦难的意义，神呢也会必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经历过很多的试炼，有多少次苦难临到会让上帝恳求呢？我们会求什么？上帝，求你把这个苦难挪走。我们求上帝结束这个苦难，但我们并不会求什么，上帝让我看见苦难所带给我的意义。不会去求上帝，求你照亮我心里的眼睛，让我可以在苦难当中懂得你话语的教导，并且可以生发喜乐，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的祈求不是求智慧，而是求上帝终止吧，结束吧。但是雅各给了不一样的教导，不一样的教导是要求智慧，看见试炼背后的那个意义。我们的经验太多，不是没有经验，当你在苦难当中，你会用经验来判断，我上次经历苦难几天就结束了，这回也可能几天就结束了。你经历苦难之后，你会像约伯一样，是不是孩子没了，老婆没了，将来啊，约伯有老婆哈，就是后来财富又重新拥有，孩子重新拥有，用约伯的苦难想象你的人生，你可能认为啊，苦难马上应该到末了了吧。啊，再忍耐一天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认为苦难应该是哪一步做错了，但是你不会求智慧来看见苦难带给你生命的意义，击碎了信心的自义，瓦解了那个信心的虚伪，让你可以看见你信心的幼小，让你看到你缺乏智慧，让你看到你在苦难当中是没有喜乐，没有向上帝祈求的。我们并不会像上帝这样求。其实神的话语就是给我们提供智慧，让我们可以去看见苦难所带给我们各样的益处。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申命记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在旷野苦待试炼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40年他们有没有苦难？有，他们也很蒙福，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们也经历很多蒙福的时刻，因为他们见了上帝许许多多的神迹，给他们，给他们玛拿，给他们肉吃，他们经历了大的神迹，没有人像他们一样离上帝更近，经历了神迹那么多。你羡慕羡慕以色列人，你说我也想和他们一样经历上帝，但是你要40年你吃一样的东西，你想不想呢？啊，孩子说我想喝牛奶吃面包，啊。你想一年都吃牛奶和面包，吃吐了。孩子说我想吃肯德基，你每天都吃肯德基，你说又吃肯德基，40年只吃玛拿。无论是神对他们的苦待，还是给他们神迹一样的生活，只有一个目的，让他们相信一件事情，人活着是靠上帝的话。神要让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学习信靠神，在那个神迹般的日子也学会去信靠神。所以享受中要知道人活着是靠上帝的话，受苦中也要明白也需要靠上帝的话而活着，那个不是苦难的意义和益处吗？你不要管他们的40年苦难到底是管教还是魔鬼的攻击，还是自找，还是上帝主动的训练他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苦难试炼他们的内心，苦难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不是单靠馒头，而是靠神的话而活着。多么精彩的益处，多么令我们感到啊，我们很愚昧，我们并没有在享受里面 信靠上帝，我是因他而活着，没有在苦难当中信靠神，因他而活着。我们舒适生活就忘记神，没有上帝我活得很好，苦难中只是我坚忍到底，要不是我坚持，不可能有如今的生活。可是上帝在哪里？但是神说得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人活着是靠他的话语，靠他的应许来活着。这不是苦难的益处吗？这不是试炼的益处吗？在士师记我们要知道，神没有让迦南人全部都灭绝，留下一部分迦南人给以色列人。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受苦，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遵行上帝的话。让他们受苦有一个目的，让他们学会去信靠神，学习战士。这不是苦难的益处吗？大卫也不是受很多苦吗？在家里他就很受苦，小的时候家人对他并不看重，他去放羊，撒母耳来告王的时候叫了大儿二儿三儿，就是没有叫大卫来，那大卫不配，他就是一个放羊的。后来去送饭，他哥哥们骂他，家里人对他不好。后来有了一个好的老板，是扫罗，老板对他还不好。结了婚，他的妻子对他还不好。啊，你发现这真是悲催的人生。有了孩子，孩子造反，只有一个人对大卫好，约拿单，可惜死得太早了。死得太早了。很多的篇幅都告诉我们，大卫像丧家之犬，在苦难的那苦难的缝隙当中不断的逃亡，不断的逃亡。唯一的一个好友提前就死了，多么痛苦的一个人。但是大卫后来说什么呀？他说，我为受苦已先走你的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看，他说我受苦都是上帝的诚实，都是上帝的公义。啊，这个如此悲催的人生，他都最后怎么说呢？受苦对他有益。很多地方你说我老公对我不好，苦死我了。你有大卫苦吗？啊，你说我不能和大卫比，对，人不能和人退比。我只是说，大卫经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的家里对他不好啊，不再看重他，老板对他不好啊，嫉妒他，拿枪要刺死他，派人追杀他，后来儿子夺他的王位，太惨的人生。但是大卫就说，受苦对他有益，多么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敬畏上帝而来的。受苦对我们总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眼睛被弄瞎的时候就看不见益处。其实保罗还有一句话，大家是否记得呀？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啊，这句话保罗亲自做了诠释。各位都认为保罗很成功，对吧？你仔细读保罗书影和保罗晚年，保罗的晚年的时候众叛亲离，知道吗？你可以看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他所牧养的教会怀疑他使徒的身，没有比这个侮辱更大的，自己生的孩子结果呢说你不是使徒，你是假使徒。然后底马离开他，与他同心的人没有几个，没有几个，最后众叛亲离。保罗在一生中经历很多苦难，他说经历这些苦难是要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句话多么伟大，一般人讲不出来，我们自己都想不到我受苦能够去安慰别人。各位，我想告诉各位，在教会里面你不经历过水火之灾，你不可能在教会成长的。你要经历众叛亲离，你才能真的在教会里面成长。 要不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说是传道人，我说不，我说所有的上帝的百姓都会的。你不经历这些，你真的不会在教会里面有成熟和成长。那么我们看到受苦带来太多的益处了，我们缺的不是那个益处，缺的是智慧。我们看不见苦难是有益处的，但是雅各说，我给你们一个详细的指导，不要求苦难停止，而是让求上帝给你智慧。他就说，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这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他给我们一个祈求的原则，首先凭着信心求，就是你要信靠上帝。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它也不是一个虚幻的，它是在话语的原则里面向上帝求。首先它有一个命令的词汇，说你应该去求。你没有智慧，你还要去读那些哲学书籍，还要读那些智慧之道吗？不是的，应当向上帝求。他告诉我们，上帝是厚赐予众人的。可能在苦难里面你很软弱，你也抱怨，你都自己起不来怎么求。他说你不要担心呀，他是厚赐予众人的，他不会排斥你，他不会斥责你，他愿意接受你所有的祈求，你叩门他就给你开门。这是上帝，他愿意听他百姓的祈求。后来又说他不再斥责你，你向他求。后来又说根据他的话语，他的应许向他求，就是祈求不是漫无边际，是抓住他的话语向他祈求。最后说一点也不疑惑，不可心怀二意。这个不疑惑不心怀二意指不是指我们理解三心二意，说不要带着自己的智慧向上帝求，撇弃自己的智慧，接受上帝的智慧，专心向上帝求，才能够得到智慧。得到智慧之后，我们才能够喜乐，在信心中忍耐，成为全备，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祷告的这个祈求放到下一讲。那我想说的是，当你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很多事临到了你，你在重压之下好像快被撕碎，没办法睡觉，做梦都想那些不如意的事情。你是用消极的态度去看，还是用世俗的结论来处理这个事物？我想说这都是没有智慧的，足以显明我们需要什么，向上帝求智慧。只有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你才会摆脱消极的世俗的看法和结论来面对你所经历的。因此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应当向他求。所以你想一想，你有智慧吗？或者你有，或者你有一点点，或者你一点都没有，或者你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不管怎么样，我们遇到了试炼，应该以为喜乐。我们应当试验之后就当成功。如果没有成功，也没有忍耐，没有盼望，岂不需要求智慧吗？这个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去忍耐，帮助我们看待这个苦难，生发喜乐，带来不一样的益处。如果你有这种智慧，你一定会告诉很多人说，上帝做事总是对的，哪怕很糟。安徒生童话老头子不是做了一件又一件的不好的事吗？老太太说，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如果上帝允许一件十件事的发生，你还告诉你的配偶和孩子说，上帝做事总是对的，那我们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怎么办？向他祈求。 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